天堂与地狱第十三章，天堂也与地上的一切对应。103节，上一章已解释何为对应，也说明了活物体内的每件事物与一切事物都是对应。接下来我要展示地球上的万物乃至总体上的宇宙万物都与天堂有某种对应关系。104节，地上万物可分三大类，也可称为三界，即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动物界的事物属于第一层次的对应，因为它们是活的。植物界的事物属于第二层次的对应，因为它们仅仅是能生长。矿物界的事物属于第三层次的对应，因为它们既不是活的，也不会生长。在动物界中的对应，乃是指各种活着的生物，如走兽、爬虫、飞鸟等等，在此无需一一列举。在植物界中的对应是指花园、树林、田野、草地生长开花的所有植物。在矿物界中的对应则是指贵重或非贵重的金属、石头、各种土壤及水资源。此外，由以上元素人工制造的物质，如各种食物、衣服、房屋、建筑等等，也都是对应。105节，地球之上的事物也是对应，如日月星宿，以及发生在空中的诸如云雨雷电等等，太阳出没而形成的明暗冷暖变化也是对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一日四时，晨午暮夜也是对应。106节，简而言之，自然万物无论巨细都是对应，因为人间及其万物乃由灵性世界而生，也靠灵性世界维系长存。物质世界与灵性世界又都出于神。我们说物质世界靠灵性世界长存，因为从其而生，也必靠其长存。事实上，存在乃持续的产生，凡物不能自存，必须仗赖前因，追根溯源，也就依存于第一因。若脱离第一因，必消失于无形。107节，凡照神圣次序在物质世界产生并长存的事物，都含有一定的对应。神圣次序基于从主所发的神性之善，此善起始于主的里面，借着各层天堂而从主接续发出，到达世上，在世上最外的方面而终结。世间一切与此秩序相合的都是对应，世间凡符合此神圣秩序的都是良善的，且有完美的用处。因为善的之所以为善，乃在于其有所用，而其行反映其真理，因其真理是良善的样式。这就是为什么世间自然万物凡合乎神圣秩序的，皆指向良善和真理。108节，世间一切万物皆从神而出，以大自然为衣裳，使其得以生存并彰显其用，因而成为对应。这一点可从对于动物界和植物界这两界的观察中清晰可见。任何人只要稍加深思，都会看出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某些事物定是来自天堂。下面 我从无数的事例中稍加列举，以作说明。先说动物，很多人已注意到动物所具有的本能。蜜蜂知道如何采集花粉酿造蜂蜜，又用蜂蜡筑巢以贮存蜂蜜，为每个个体和大家庭准备过冬的食物。蜂王产卵，工蜂孵育，以繁衍新的一代。整个蜂群过着一种好似有政府治理的生活，而蜂群的所有成员皆本能地知道这种奇妙的治理方式。他们保留工蜂，驱逐雄蜂，还剥掉他们的翅膀。他们还拥有其他从天堂而来的神奇本领，唯尽其用。比如蜂蜡为人类提供了照明的蜡烛，蜂蜜则为人类的食物增加了甜美之味。再说动物界最低等的毛虫，它们知道从树叶的枝叶获取养分，在合适的时候作茧自缚，如同进入子宫以繁衍后代。有的先化用吐丝，经过辛苦锐变，直到破茧而出，拥有新的身体和美丽的翅膀，然后在空中翩翩起舞，仿佛达到了他的天堂，继而庆祝自己的婚礼、产卵、繁衍后代。此外，天空中的飞鸟无不知道哪种食物可吃，也无不知道往何处去寻找这些食物。他们知道如何筑巢，而且因其类别不同，巢的样式也各不相同，也知道在巢内下蛋，孵育喂养，直到雏鸟长成能够独立，就打发它们离开。它们自幼便知谁是当逃避之天敌，谁是可结交的伙伴，更不必说鸟蛋本身的奇妙。蛋壳之内居然贮存着雏鸟孕育成型的所有信息，当中的奥妙不可胜数。理性的人啊，岂能说这些本领不是来自灵性世界，而还有其他什么别的源头吗？岂能说灵性世界不是以物质世界为外衣，有效地展示灵性是因，而其他是果吗？地上的动物和天空的飞鸟生来具备此等知识，而更为高等的人类却不然。原因在于动物不具备理性的功能，它们顺着生命的定规而行，无法摧毁从灵性世界而来而植入其身的美善。另一方面，心智源于灵性世界的人却不同，因为过着违背神圣秩序的生活，而此秩序本当是他的理性之首爱，就败坏了他们里面从灵性世界而来的美善。因此人类不可避免的先被生于无知，而后借着神性的引导途径被重新带进天堂的次序之中。109节，通过大量的实例，我们能推断植物界的事物如何对应。例如小小的种子能长成大树，不知散叶，开花结果，果内又藏着核，此过程按奇妙的规律依次发生，实在一言难尽。关于其功用，就算下笔千言，也依然有更深的奥秘为我们所不能参透。这些奥妙既源自灵性世界及天堂，而照前面78到86节所解释的，天堂呈现人形，那么植物与人类的特征自然也有相关之处。这在学术界已成为某些学者所共认的事实。大量经历向我表明，植物界的一切也包含着对应。当我观察园中的树木、果实、花朵、蔬菜时，常常意识到天堂所对应的事物。那时我与附近的天使交谈，明白了那些植物从何而来，又有何特性。110节，时至今日，人无从知晓物质的事物， 如何对应天堂灵性的事物，除非从天得到启示，因为对应的学问现已全然遗失。下面我提供一些实例，以说明物质的事物如何对应灵性的事物。笼统而言，世上的活物对应于各样的情感，温驯有用的动物对应于良善的情感，凶猛无用的动物对应邪恶的情感。具体而言，牛和牛犊对应于自然心智的情感，绵羊和羊羔对应于属灵层面的情感，天空的飞鸟召集种类对应于自然或属灵层面的智能情感。为此，牛、牛犊、公羊、绵羊、公山羊、母山羊、公羊羔、母羊羔、鸽子、斑鸠等动物皆参与犹太教会中的圣礼。犹太教会作为表征性的教会，他们将这些动物用作生祭和燔祭，因为他们如此备用，基因与属灵的事物存有对应关系，而这些祭物也是借着这些对应关系被天上所接纳理解的。再有，动物因其有生命，其不同的类别就对应各样的情感，每种动物的生命全然源自某种情感，而又与此情感相合，这样每个动物就拥有与其生命所一致相合的内在宝库。就其自然属性而言，人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也因此在日常用语中比作动物。例如，性情温良之人被比作绵羊或羔羊，心情粗暴之人被比作熊或狼，奸诈狡猾之人则被比作狐狸或蛇等等。111节，在植物界也有类似的对应。一般来讲，花颜对应于天堂的聪慧，正因为如此，天堂被称为耶和华的园子，伊甸园，我们还称之为天上的乐园。树木照其种类，与对善良和真理的洞察和领悟相互对应，而良善和真理正是聪明和智慧的源头。正因如此，掌握这些对应知识的古人在树林中行崇拜之礼。基于同样的原因，圣言也频繁提及树木，将天堂、教会、人比作树，如葡萄树、橄榄树、香柏木等等，将人的善行则比作树的果子。而且我们从植物所得的食物，特别是由田间丰收谷物所做成的食物，对应人对良善和真理的渴慕，因为良善和真理滋养我们的属灵生活，正如地上的食物滋养我们的物质生活一样。从谷物而来的饼，因其是特别为了维持生命而做，也是所有食物的代表，就与人对所有良善的渴慕相对应。正是为了解释这种对应，主耶稣称自己为生命的粮。饼在犹太教会中也有神圣之用，他们将饼放在会幕内的桌子上，称之为陈设饼，而且他们以生祭和燔祭所行崇拜之礼也被称作饼祭。再有，也是出于这种对应，基督教会中至圣的崇拜是圣餐，信徒分领饼和酒。从以上实例，我们可看见何为对应的本质。112节，下面简单说明一下天堂与人间的连结，如何通过对应来成其功效。主的国度是终极的国度，在乎其用，反过来一样，主的国度是实用的国度，此乃其中。正因为如此，宇宙已被神如此奇妙创造并制造，以至于其用途无所不在，无处不包，无处不展现在作为和果效之中，先在天堂，后在世间，在程度上和进程上都逐步扩展至大自然最外在的事物中。 由此可见，与属灵事物所对应的自然事物，或说与天堂所对应的这世界，是透过功用而出，可见功用的才相互连结。我们还可以看出，包裹功用的形式是对应，就是连接，而且与用途的形状程度协调一致。在自然界中，因其三重世界的缘故，一切照神圣次序而有的事物都是功用的外显，或者说是源自功用，也为了功用而成之果。正因如此，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对应。但就人而言，只有当他与神圣的次序相合的时候，也就是当他拥有爱主之爱和爱邻之义的时候，他的行为才是功用的外显，才算作对应，他们才因此与天堂连结，爱主并爱邻舍，就是在一般意思上行使人的功用。我们还当知道，自然界是透过人来与属灵世界连接的，人是两者联合的纽带，因为人的里面既是一个自然世界，又是一个灵性世界。参见57节，以至于我们倾向灵性，就能成为两者间的纽带。若倾向物界而不属灵，就不能成为两者的纽带。然而，即便没有人做中介，主的流注照样可以持续进入世界和世上与人相关的事物中，但不会被人的理性所感知。113节，因为凡与神圣次序相合的事物，皆与天堂相对应，所以凡违背神圣次序的事物，就与地狱相对应。凡与天堂对应者，皆反映良善和真理；凡与地狱对应者，皆反映邪恶与虚假。114节，下面我们说说对应的知识及其用处。前面说了，灵性世界就是天堂，是通过对应做媒介，与自然界相连接的。通过对应，人得以与天堂交流。天使不像我们，只是依照自然现象来思考问题。当人获得对应知识之后，就心智的思维而言，就可以有能力与天使连接。因此，就我们的灵性和我们内在的人而言，便可与他们连接。为了天堂可以与人连接的缘故，圣言就以全然对应的形式写成，当中的每一样事物以及所有事物皆为对应。为此，假如人拥有这样的对应知识时，就可能明白圣言的灵意，并从其中发现隐藏的奥秘，乃是通过字面根本无法看见的。因为圣言中既有字义又有灵意，所以字义由这个世界的事物构成，而灵意则是由天堂的事物构成，天堂则通过对应途径与人间连接。主便赐下圣言，其中的一切所写，乃至其中的一点一画，都是对应。115节，我从天堂受教而知，地球上远古之人作为属天之人，就是以对应为途径而思考问题的，显于眼前的自然现象都是他们进行对应思考的媒介。由于具备这种特性，他们得与天使相交，与他们谈话，天堂也通过他们与人间相连。正因如此，那个时代被称为黄金时代，其中的古人作家将其描述成天使与人同住，两者亲如朋友的时代。后来，人不再以纯粹的对应思考问题，而是根据对应的知识来思维。结果，天堂虽然还是与人间相连，但比不上以前那么亲密。这个时代被称为白银时代。再后来，人们虽了解对应的知识，却不用对应的知识来进行思维，因为他们的善落入物质的层次，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保持在灵性的层次。 这个时代被称为青铜时代。我被告知，青铜时代过后，人类思想越发外在，最终变得物质化。此时，对应的知识彻底遗失，人们对天堂和其中奥秘的知识也一并失落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这些名称也是出于对应。印着对应的缘故，金表示远古之人所活出的属天之善，银表示其后之古人所活出的属灵之善，铜表示再后来之人所表现的自然道德之善，铁则表示没有良善之硬邦邦的礼。最后的时代由此得